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中的圣灵论。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扫罗他受膏做以色列的王。我们还是要对于这个背景有一点点了解哈。我们看首先我们看撒母耳记，我们看第七章。在撒母耳记上呢，撒母耳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那时候他们周围的就是说仇敌来攻打他们的主要是非利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是非利士人他们安营来攻打以色列人。那我们也看到撒母耳他做士师的时候，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来跟这些非利士人去征战。当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曾经有失败，他们以为把约柜抬到他们的军营当中神就与他们同在，但其实他们若是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跟吩咐，就不可能有神的同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虽然把约柜搬到营中，他们仍然是打败了，而且约柜被掳走了。但是后来约柜在非利士人那里给他们带来很多的灾害，特别是对针对他们所信的神大衮这个神是无力的，就是他们的偶像其实是只是人手所造的，根本不可能来保护他们。所以呢最后他们把约柜送回给犹太人。那在第七章我们就看见撒母耳他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做士师治理他们。那我们上次讲士师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循环的标准的模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他们受仇敌的欺压很苦，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拯救，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这时候仍然是在士师的治理的这个时期。那这一位就说撒母耳他的身份，他一方面他是祭司，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有也就是当时的士师来治理他们。所以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期，他怎么样来治理以色列人，而且当时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所以在第七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前面当然就讲到他们跟这个非利士人的征战，撒母耳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所以到了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以便以谢就是这个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神的名，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的神。那在这里是以便以谢，这些名字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么所以呢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所以换句话说，撒母耳做士师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非利士人是完全被制服，他们而且他们所夺去的诚意也都归还，所以这就有一段和平的时期。 但是呢，接下来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就立他自己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可是他的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好，因为撒母耳年纪老迈， 立他的儿子做士师，可是他的儿子腐败，所以以色列人的长老就来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但是他们这里提出一个立王的理由，说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换句话说，他们要立王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就是说只是立王的话，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完全的错误。因为神他跟以色列人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百姓，所以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当时是属于神治政体啊，也就是说是由神直接来治理的一个国家啊，不像我们今天很多民主政体啊、集权政治啊，都是人啊，不管是什么人，群众也好，是一个领袖独裁的治理。但是以色列是神治的政体，耶和华神来治理，耶和华神是看不见的，他怎么样来治理他的百姓，他是透过他所立的这些领袖。那其中最主要就是借着先知，在士师时期，耶和华也就选立士师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其实国家是很被治理的很好啊，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和平，非利士人被制服，不敢再来攻打他们。那么但是现在他们要求立王，他们是说我们也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动机，他们是要向其他国家能够有一个可以看见的，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出去跟仇敌征战。那么这个君王可以啊，就是说来按他的意思来管理他们。那其实他们这样的要求立王，撒母耳就不喜悦，而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其实是厌弃我。因为撒母耳当时是做士师，只是说他年纪老迈，他要立他儿子接班，然而儿子败坏，所以他们就拒绝他的儿子。对撒母耳来说，这是好像是拒绝他，但是神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们，其实他不是拒绝你，其实他是拒绝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要求立王是神所不喜悦的。不过神仍然应允了他们，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由谁来做他们的君王呢？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乃是由耶和华来拣选的。那所以基本还是没有改变，仍然是神治政体，仍然是耶和华他选立一个人来治理他的百姓，透过这个人，所以以色列的君王其实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他的百姓。好，那么于是呢，既然是由神拣选，我们就看到第九章，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名叫扫罗。这个扫罗呢，他是便雅悯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便雅悯人，他父亲的名字叫做基士。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他外貌是非常的俊美，而且身材很高大啊，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比他还要高大，他比他们一般人都高过一个头。那当然是从外貌来看，不过我们下礼拜会看到撒母耳记16章的时候， 神后来又选立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来接替扫罗的时候，神很清楚的告诉先知这个撒母耳说，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人的内心。好，那么耶和华拣选了扫罗，但是我们在第九章开始所看见的是扫罗的父亲吩咐他去寻找遗失的驴子，他爸爸的几头驴遗失了。但其实这乃是出于神的安排，因为到第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到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他爸爸的驴子遗失了，他爸爸吩咐他去找这些遗失的驴子，乃是出于神的安排，是神借着这件事情使得扫罗可以去到撒母耳那里，那么神就吩咐撒母耳要高扫罗来做以色列的君王。好，那么在这里神告诉撒母耳高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看到神说，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类似士师的一个角色跟身份啊，神要借着扫罗的手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然后他说，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就跟我们前面在四世纪所看到的这个标准的模式是一样的。所以啊，虽然扫罗是被立为君王，但其实他所做的，也就是前面四世神所赋予他的这个职任这个工作呢，仍然是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就是类似这个士师的角色。好，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扫罗他找他的爸爸的驴子找不到，越走越远，那么他就想告诉他的仆人说，第五节，到了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心。但是他的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那我们知道其实就是神就是安排了这一切，让他就是去到撒母耳那里。那当然他们，然后第七节，为什么我读这几段，因为跟后面撒母耳要给他的一个兆头有关。扫罗就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扫罗就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就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在扫罗未到的前一天，十五节，耶和华已经指示他，这个神会差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这边来，要撒母耳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第十七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于是呢，我们看，我就跳过去哈。于是撒母耳他本来就是在秋坛上献祭，然后预备了一个宴席，他就邀请扫罗去参加这个宴席，而且是做他的这个首席哈，就是这个最上座哈，做这个最尊贵的这个宾客，同时特别为他留了一份这个祭肉是给扫罗的。好，那吃完这个宴席之后，扫罗呢就在撒母耳的家中住了一夜。二十六节，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就呼叫他说，起来，我好送你回去。那么他们就一起出城，就要送扫罗回去。但是呢，撒母耳吩咐扫罗说，你要叫你的仆人先走，你要站在这里等我把神的话传给你。所以第十章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就按照神的命令高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那这里我们看到是把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前面利未记我们看见祭司大祭司就任的时候，亚伦跟他的儿子也是要用膏油浇在他们头上。那么 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君王，神所立的君王也是要用膏油浇在他的头上。那这些人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受膏者，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就是受膏者。那只是说在这里只是描述这个动作，不是用那个名词，不是用弥赛亚这个名词，乃是说用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所以呢，所谓的受膏者本身在圣经旧约我们看见有三种职分的人是接受这种膏油的膏力。我们知道一个就是祭司，这里我们看见是君王，另外就是先知。那什么叫做受膏者？那为什么这三个职分必须要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呢，来膏力他们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神的国以色列人是属于神治政体，由神来治理。那神他是眼不能见的，我们肉眼不能看见，所以神他透过他所拣选的一些人，立他们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来做神的代表，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几个职分为什么以膏油来膏力呢？主要是他们就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由神所选立的，所以这些人不是自己 volunteer， 不可以说我自愿当。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大祭司。那么先知，我们看到所有的先知都是个别蒙召的，就是耶和华选召的。那么君王这里很清楚，从扫罗、大卫，那么大卫之后你说，哎，好像没有，因为大卫之后是神跟大卫立约要建立他的王朝，他的儿子要坐在宝座上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仍然是由神所定下的，就好像祭司的职分是由亚伦的后裔，所以仍然是。那么所以这些职分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神所设立的，来管，来透过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以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来做一个就任，就好像就职就任的一个象征。这个膏油本身就是要表明，象征神要把神的能力赐给他们。那么在这里第十章我们看不是很直接，我们下礼拜看到第十六章，我们就会看见撒母耳以膏油浇在大卫的头上，然后大卫接下来就记载说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就临到他。换句话说，这个膏油淋在他们，浇在他们身上，象征神把能力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以神所赐的能力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这是所谓受膏者基本的一个意义。那么当然在旧约我们前面都已经一再看见，他们要得到从神来的能力，基本上就是神的灵怎么样就降临在他们身上。那等一等我们就会看见。好，所以这里呢，撒摩尔他就把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他就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好，然后撒母耳就给扫罗三个兆头，或者说三个 sign 啊，三个记号。第一个兆头呢，他说你离别我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兆头。那这个兆头其实是成就前面第九章的第五节，扫罗他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那这里他会碰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告诉他说，驴找到了，现在你的父亲确实不为驴担忧了，是为你担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兆头就成就了他对仆人所说的话。那么第二个兆头呢，是接下来他说，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 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羊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 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好，这第二个兆头其实呢是回答前面九章七节，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怎么样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所以第二个兆头，这里他遇见的三个人往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三个人，其中他们会把两个饼给扫罗跟他的仆人，这就供应扫罗他的第二个需要，供应他的第二个需要。然后呢第三个兆头，他说此后你到神的山，我们中文翻成神的山，在原文它是 Gibeah Elohim， 就是是基啊、基士哈，基对不起，基列，看看哈，在基比亚，是基比亚，基比亚神，那个山的名字就是叫基比亚神，所以这里我们中文就翻成神的山哈，其实就是在基比亚这个地方。所以他说你到神的山，也就到基比亚山这个地方，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秋坛去。好，所以这第三个兆头是他到了基比亚这个城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会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那这般先知显然是撒母耳所带领的，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下一次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撒母耳是带领一般先知。那么他们呢做什么呢？他们从秋坛下来的时候，他们有人是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然后他们都受感说话，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是用这些乐器在敬拜神。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